两周前，1月29号，两周前，我和安雅都转阳了。那天本来是我来讲道的，王谦牧师就前几天知道我其实是有密接，所以也帮我换了。感谢王牧师。转阳之后，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打电话来问候我们，发短信来关心我们。有人把药、把食物送到我家门口，就按门铃就跑掉。我猜想他们不是担心感染，他是不想知道是谁拿过来的。还有别的教会的一些的弟兄姐妹朋友也是送东西给我们吃，很关心我们。我跟安雅很深切的体会到大家的对我们的爱，让我们在病痛当中饱尝爱的温暖，经历到神对我们的怜悯。我们非常感恩，也非常谢谢各位。我上一次在大堂讲到是2020年11月，所以你算一下呢，就2年多了。我多半在青少年讲到，要用英文的，有时候也在别的教会用广东话讲到，所以今年我在大堂被安排有几次的讲到，请大家忍受我的很普通的普通话。我们今天的经文都打在这里啊，《使徒行传》的1章8节。我们先看一看教会的意象。如果上过终结牧师的真理架构，或者是每一次主日学之前都会讲我们教会的意象，就在这里大家都应该很熟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是费城大学城的华人学生，你看我都不读给你们读啊。如果你留意里面的重点呢，我把它有点红色的字啊，所以呢，如果你看几个地方，你看地点，你看谁跟为什么目的啊？如果我们用三个和，何处、何人啊？如果你从何处，刚才那个红字就在费城大学城，是不是？我们不是因为在我们附近啊，费城的大学城，这个也是18年前这教会就建立在费城的原因，因为神给我们这个托付，对谁呢？在费城的华人学生学者，为什么原因呢？目的是什么呢？为何呢？让他们成为基督的门徒，结出生命的果子，做基督的见证人。所以结果是，上次牧师都我们这年里面都经常讲结果子的这个怎么样体现。所以这个第三点就是为何，也是本教会的意向，是我们存在在这里的目的，就是使人成为基督的门徒，结出圣灵果子，做基督的见证人。那今天的经文当中《使徒行传》1章8节里边说的是路加作者记载耶稣基督升天之前最后几次与门徒相遇见面的时候呢，给门徒这个很清楚的大使命，是给门徒的，那个是2000年前的事情。这个大使命其实就是成为了我们大学生教会的使命，只是用不同的表达的方法讲出来，也成为了我们的意向。现在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耶稣升天之前对门徒的这个很重要的祝福，怎么样让我们更深的去明白大学生的意向这个内涵啊。我们看看这一节1章8节呢，其实在使徒行传的1章的1到11节里面的一句话，我们现在看前文后文，要看那个 context。我们一起读吧，还是你们来读啊？我分开两个 slide 来读，来。这是个很紧、很 packed 的一段11节的圣经，我们今天把它用三个角度来帮它解读。首先，我们知道，作者路加医生。他写这个使徒行传一开始1章1节就说我已经写了前书啊，1章1节。那前书是什么呢？很明显就是路加福音，所以使徒行传也被称为路加福音的下集啊。路加福音的时间大概涵盖33年吧啊。你如果读过路加福音，他从耶稣的出生之前的这个预言开始讲，一直讲到耶稣受害、复活、升天。所以路加福音以主升天为他的终点。你看看路加福音最后一章，路加有24章啊，最后几节50到53节，53节就是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是这样说的：主带他们出去，到了伯大尼附近，举手给他们祝福，正在祝福的时候， 他就离开他们被借到天上去。所以很明显，那个路加福音的结尾就是耶稣升天，然后他们就高高兴兴的。好，那同样使徒行传就是路加第二福音的下集，一开始第一章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主复活开始。好像 你看我们看一些西口的电影，看那个西口都是讲一讲上一集最后那个最精彩的部分，然后再接下一集啊，怎么样再发展。所以同样使徒行传第一章就从主复活升天啊，显现升天开始记载，这个时间段也大概是33年。所以使徒行传涵盖的也是从主后的33年开始，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之后，一直到使徒行传的28章。你使徒行传28章记载保罗去到罗马，还没有讲到他死。所以大概我们知道保罗去罗马的时候呢，大概是主后的60几年，所以也是大概33年，也是33年。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三节就讲他受难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向使徒显示自己是活的，所以他最重要的显示自己是活，而且向门徒显现并且讲论神国的话。有多长时间呢？有40天之久。你留意这个向他们显现有40天之久，如果你看那个英文 ESV 的翻译是 appearing to them during 40 days， 所以不是40天每天都跟他们在一起，是在这个40天的时间段里面多次的在他们中间显现，然后最后呢使徒亲眼看到耶稣升天。所以他亲眼看到耶稣复活，亲眼看到耶稣升天当中有40天的时间。对读过圣经的人呢，40是很熟悉的一个数字啊，而且他有准备的目的啊。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当然是因为他们不信，所以呢神就准备他们的下一代可以进去，他们要在漂流40年学一点功课。耶稣在出来讲道之前先被圣灵引到旷野，在那边禁食40天，然后呢肚子很饿的时候呢受到魔鬼的试探。他40天不是只是禁食的，是禁食祷告亲近神，准备他受到魔鬼的挑战，然后开始他的传道，所以很熟了。如果你再想旧约，我们最近开始读旧约，出埃及记，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乃山，云彩，那么这里说到，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乃山上面，云彩把山遮盖了6天，到第7天耶和华的在云彩当中呼叫，15节开始。所以，摩西上到山上面有云彩，要留意那个云彩，等下会再出现了。有云的地方就有神，那么，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这个西乃山上面，然后呢把这个盖着6天，到第7天呢耶和华从云彩当中呼叫摩西，哎，摩西你过来。然后呢他在里面，摩西进入那个云彩上到山上去，摩西在山上面有40昼夜，那也是40。这个40天其实是耶稣给使徒们，因为复活之后的40天是耶稣给使徒们很宝贵的一段的门训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要准备他们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使命，装备他们执行大使命，而且呢建立教会翻转世界。所以这个40天是不是偶然的40天？主耶稣对他们说，那在路加福音24章里面记载，这东西这就是我从前受难之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对你们说过的。说过什么？就是摩西的律法、先知书跟诗篇所记载关于我的一切的事情都必须要应验。于是他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大家如果记得这段话，是路加福音记载有2个门徒从耶路撒冷去以马忤斯的路上面，他们还没有认出耶稣，耶稣就在他们当中，他们没想到耶稣会复活，耶稣就解释，原来摩西五经所讲的先知书诗篇讲都是应验在那个受死的耶稣身上。后来门徒听明白之后，他就开他们的心窍，他们就明白，哦，原来旧约是指这个，旧约就是这 三大块，摩西五经 Pentateuch， 先知书大小先知小先知，然后有 诗篇，诗篇其实就是英文的第旧约圣经第三部分，叫做 writing， 写作，他们写翻译成为写作的 writing， 写作那个那第三块的第一本就是诗篇，也是最长的150篇，所以他用诗篇来代表写作，用先知代表先知书跟摩西文。如果你这样算，就等于39本旧约的圣经，意思是说整本旧约圣经都是指向我的，很明显。而且他指着这个整本圣经，他们要开他们的心窍，要他开他们的心窍，不是他们看懂，哦，我研究够了。今天有很多的新派的圣经学者读神学院的，他们没有开他们的心窍，他们没有被圣灵感动，可能懂很多，可是他们不明白圣经。路加福音这里也说，第三天耶稣讲这些都事情必须要受害，三天从死人复活，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与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国。你们就是这些是什么事呢？前面所讲的受害、复活、传福音这些事的见证人。我要使我父的应许临到你们身上，所以你们当在城里面等候。非常重要，是要等候，不是说，哦，你们知道了去吧。 No no no， 你们在那边等，等着应许的圣灵，从上面来的能力，不是从里面来的能力，是上面来的能力。这是非常清楚的，耶稣的那一步一步讲的清楚的。所以今天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头11节、三个地方呢，就是使徒见证主这个命令要到地极的，看看那个命令的本体讲什么。第二，讲到圣灵降临的时候赐下能力，没有这个圣灵降临就没有能力。第三，就是耶稣升天。今天我们看耶稣升天好像一个事件，那个历史的事件，可是当时的门徒不是这样看的。等下我们看看怎么叫耶稣升天，好不好？好，我们看第一点，使徒们见证主到地极。1章8节，今天的主题经文，使徒行传里面说是使徒接受了耶稣做我见证人的命令开始的。整本使徒行传，好，他们路加福音里面记载命令出来了，他们就从这个命令开始。这里呢，如果你看1章8节啊，可是，不要小看这两个字啊，可是圣灵要降临在你们中间，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可是这个字呢，很有点可怕啊，人最怕听到这个可是这个字。如果我去跟我老板去有业绩的评估啊，每一年 annual review 的时候，老板跟你说，哎，你做的不错，勤奋，这个做，可是我们要裁员了，你是第一个。所以如果你求婚的时候啊，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求婚成功，好像有几个人求婚成功啊。我不说你们的名字，你们很幸运的求婚成功啊。如果你求婚的时候你女朋友说很好，我也很喜欢你，这个戒指也不错，可是你就要换戒指了，或者你就说 not me, someone else, 你就很担心了，所以你戒指可能要退货了。门徒问了一个问题，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呢，耶稣的回答是可是。我们看看他们问了一个什么的啥啥的问题啊？他们说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说啊，耶稣升天之前了，很明显，主啊，你要在这个时候使以色列国复国吗？耶稣才回答说啊，父凭着我们自己的权柄所定义是你们不知道的，然后才说可是你们要。换句话说，哎，你们问错问题了，你们问的问题是不是你们该问的问题。所以他的答案很清楚，你们不必知道，不必知道。如果今天耶稣在我你面前显现了，你会问什么问题？我可能会，不是我了，因为我已经结婚了啊。你们可能会问，哎，我要跟谁结婚？特别还没有求婚的人，哎，我要跟谁结婚？谁是我的适合的配偶？ COVID 什么时候结束啊？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地方开始？世界的政权要怎么样替换？我们都问这些问题，可是呢，神按照他的智慧就回答你们不必知道， not for you to know 是最好的答案。有些事情不是他们需要知道的，不是说这个问题不重要，不过呢，比起更重要的问题，这个东西你们不需要知道。所以耶稣教导他们 关心神国的事情超过关心地上的事情。耶稣关心，要门徒关心什么呢？就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可以去做见证。所以见证主的能力是圣灵降临后加在使徒跟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关注这个事情啊。他也说这个领受圣灵之后呢，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那个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本来在原本是同一个一句话，就是说有三个区域。第一区是耶路撒冷，他们本来就在耶路撒冷，对不对？等候的时候圣灵降临也在耶路撒冷，所以先从本地开始，然后呢去到晚一点点的那个犹太全地，包括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当时的地极就是罗马，还没有到西班牙，所以保罗也把这个地极见证出来了。所以现在原处耶路撒冷，你身边的人听过福音没有？你身边的人见过你福音所结的果子没有？这个是我要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啊。在我们原处可以接触的人当中，我们见证了我们的身份之后，然后去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犹太使徒们很看不起的人，这个是历史的一个事实啊。所以他们有一次，约翰福音记载，耶稣跟尼哥底母讲完道之后，第三章就第四章，他说耶稣要去北边的加利利，要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他特意说要经过呢？其实一般的人都不经过撒玛利亚的，绕道去，不经过他们不喜欢去的地方啊。在纽约可能要到不要去哈伦，在费城可能要到不要去那个五街上面的地方。我们都有我们好像使徒们犹太人看到的撒玛利亚，我们都有一些我不想去的地方。有个这个人呢，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他叫做 Rosaria Butterfield， 他嫁了一个叫 Butterfield 的人啊。他一个很传奇性的一个故事，他曾经是雪城大学 Syracuse University 英文系的一个终身教授 tenure professor。 他自小就很喜欢文学，所以他是英文部，就是那个 English department 英文部的教授啊，深爱女权主义跟 LGBT， 就是同性恋、双性恋跟跨性别的那个这个理念的影响啊。他在 LGBT 群体里面非常非常活跃，20多岁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以同性恋身份自居。他在做教授的时候呢，有一个同性恋的 partner 跟他住在一起，非常恩爱，非常忠诚，没有说很多的人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他说：“哎，我就是一个很有负责任。”他关扶贫，他关心那个患难当中的孤儿寡妇，比基督徒做得更好。92年到2002年，10年之间，他在那个雪城大学做教授做研究。我的女儿也是在那个大学毕业的，不过呢是2006年才进去啊，所以跟他没有 overlap。他在那个时候帮雪城大学写成第一份的同性恋伴侣政策，而且呢与他的同性恋伴侣积极的去推动 LGBT 的一运动，每一次 gay march 他都出现的啊。97年的时候，他要做一些研究，什么研究呢？做一个宗教权利，就是 religious right。他是看看，哎，宗教有什么权利？他要研究什么呢？就必须要看圣经啦，起码看看圣经讲什么，《可兰经》讲什么，或者其他的经典的宗教的书籍讲什么，他就要开始看圣经。好，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写了一篇反对宗教主席的一篇文章，就写给那个 Promise Keeper。Promise Keeper 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宗教基督教的一个组织。他就反对他们，你们真怎么样要 Promise Keeper 一定要跟你的异性的配偶怎么样，他就反对他们。他就写得很，哎呀，他是英文教授啊，所以写得很漂亮，没人敢跟他去对话，他英文太好了。可是那个人，这个根深蒂固的同性恋者基督徒，如果他这样发表这篇文章，起码我就会像犹太人一样避开这个撒玛利亚人。同性恋他又那么反对基督教，避个远，哎呀，免得我受试探啊。可是在他附近离开大概一里，住在同一区的一个牧师叫 Ken Smith 啊，牧师他读完这个文章之后，因为发在一个公开的论坛上面，就开始与他对话。 他说，哎，不是这样的，圣经不是你想象的这样说人权宗教权利，就开始对话。这个夫妻甚至因为住得很近，请他到他家吃饭，帮助他了解，哎，这个 圣经宗教不是从高道德的高度去向他说教，哎呀，你这个同性恋的快点悔改吧，没有这样说。当他这个罗谢里亚后来信主之后做见证，他回想牧师们这个 Ken Smith 牧师请他吃饭的时候呢，开始做好朋友做朋友的时候呢，有两件事情是这对夫妻决定不做的。起码开始的时候 他回想他这个牧师说，他们 两夫妻说决定不请他罗谢尔去教会。你一见面，哎呀，你要悔改，你跟我们一起去教会，肯定那次饭吃完之后就没有第二次，很明显的。因为这个人他的理念他的心态他的已经跟圣经离得很远，圣一般教会里面所讲的东西他听不进去。所以很有智慧的这对夫妻说，他一见面不请他去教会，根本就不提教会。当然他说我是一个牧师，我平常在教会的，不，你他就没说要请他去教会。第二，他不立刻向 Rosary 传福音，你有罪，圣经对同性人这样看的，你怎么？他没有，他只是说，哎，你所读的圣经，你现在要读圣经，因为你要写你的论文，圣经是这样说的，我是读了神学院的人，我对圣经有一点点理解。他就开始一个对圣经理解的对话，从第一次吃饭变成多次的吃饭，变成查经。那个是97年的事情。牧师耐心的把福音介绍给 Rosary， 跟他讨论圣经。 Rosary 有一次分享的时候说，我是一个英文教授，我读圣经就好像读一本书一样啊。 I read it like a book， 他这样说的， It's a book， so I read it like a book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所以他从创世第一章一节神说要有光开始，讲到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他就看，看完就看，他看比我们看精彩多了。他看文法他又厉害，看原文他很小心去看。他讲见证的时候，我看了7次，而且就是很认真的咬文嚼，他是一个English critic， 就是他专门去批判英文的，他这样来看圣经。后来Ken 也终于让他对圣经有足够的认知跟兴趣之后呢，就邀请他去教会。但教会讲到的时候，对着会众讲，也对他讲。有一次他就在那个时候就受到圣灵感动，他就打开心门接受福音。就两年之后啊，97年他们又开始对话。两年之后，99年的时候呢，经过反复的阅读圣经，跟看到 Ken Smith 夫妻牧师夫妻两对夫妻他们的见证，他们的生活是真诚的，不只是把它当做一个 project， 哎呀，传福音的对象啊，把你传，哎，我多厉害，这样的人我都把他传福音他信主了。他们是好朋友，他们没有把他做一个福音的 project。 两年之后他信主。你我身边有没有一些你不太喜欢的人呢？或者跟你的文化跟你的背景跟你的语言，像我要学国语来跟你们对话，跟你的学历不一样的，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他们是不是你作为犹太人看起来的撒玛利亚人呢？是不是你作为一个 Ken 牧师看的像 Rosary 这种人呢？我去年的12月，就是两个月前，刚刚回到去费城一个西班牙语以为主的一个诊所工作。病人一般很穷，他们学历比较低，多半是单亲的家庭，多半几个小孩子呢，我都经常问他谁是谁的爸爸，他们都是不同爸爸的，就是这样。越见医生的时候呢，50%不出现的，所以如果我那天约了10个病人，大概有5个出现就差不多了。这个不是我一向来做的，以前我在淮安或者别的地方，他们出席率是90%的。所以有时候呢，我很容易从一个道德的高点高处看到，哎呀，你们真不应该。我会从你应不应该，你应该怎么做，看到他们的时候说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减肥，你应该少吃糖，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你应该准时，你要来 you know， 你要不容易。可是耶稣接纳他们现在是怎么样，所以我看 what should， 你应该怎么样，耶稣看 what is。 大概 一个月前我看到一个妈妈带着3个小孩子，11岁9岁跟一个2、3岁半，他带来 他自己生的， 两个爸爸生了三个，然后他还抱着一个大概一岁的邻居的小孩子，他 babysitter 过来，不容易，带着四个小孩子啊来看，这说是三个 well checkup。看到第中间那个九岁的小孩子的时候呢，他说啊，他一个月大便一次，说不可能一个月大便一次，你会没命的。我、啊、OK OK， 你说大概在学校里面有大便，然后他说他平常五点钟睡觉，凌晨，然后呢七点钟起床去上学。所以呢，然后他说他很活跃多动，家里面很多脾气。我听完之后，我写都写得不及，因为他是新改，因为我去那个诊所里面是别的医生已经看了很多年，转给我第一次见他们，所以我说哇，那我说 OK， 我要再见你，很明显我再约他见他，他没说我再约他见他，他又没说，我说约了好几次，后来我打电话给他 ，Look， 你要我跟你合作。你告诉我怎么样去跟你合作，你才能够帮助你。所以有一天我就把他的情况跟他原本的医生就打电话，哎，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他就告诉我怎么样他所了解，说 OK， 说我要做很多的看看以前的记录，他九岁了嘛，看过很多专家，哎呀，很多专家再问说要去看，从来没去看过。所以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我说这个最好不要成为我的病人，因为很多事情要做，吃力不讨好的，跟他讲他也不来怎么办。可是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说这个人好惨啊，我劝了他，我觉得我想跟他，所以我就跟他的前医生，也是 Esperanza 的医生，就坐下来，我们一起祷告。所以前两天我就打电话给他妈妈，找了很多次，留了很多次言，就找到他，你想我怎么帮助你，说你想我继续关心你的小孩子，我们见面吗？他说好，可以。好，那么你答应我你来可以吗？好不好？如果你不能来，我电话上面跟你讲过也可以。我不能说去他家，我起码电话上面他同意。我说我跟你讲，我大概要每两个礼拜见你一次，你同意吗？他说同意。最后我们两个人一起，我还问他，你允许我为你祷告吗？他说允许。那么我说你先祷告，我再后祷告。他居然祷告，我也没问他去过教会没有，反正他祷告，我猜想他也接触过那个信仰。他就祷告，我就祷告，我们祷告结束。我希望我一直为我会叫我的诊所的同工为这个家庭祷告。我没有别的可以做，除非圣灵改变他，因为我觉得神要改变我的心态，不要站在哎呀 ，what should 你应该是应该，我没办法了。他出生就是他们从小还看到很多的 abuse 的记录，爸爸怎么样 abuse 他，他的妈妈本身可能也见过很多的 abuse， 所以不是像。哎呀，我们从这个高度，从家庭出来，出生也不说父母亲爱我们，这些人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不能用我的经历、我的背景来等同。你为什么不是这样？神没有这样。耶稣见到撒玛利亚人妇女的时候，很温柔跟他讲话，跟看到那个尼哥底母就很不一样啊，是不是？看见尼哥底母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很凶的。你如果不重生就不能进天国，他都没问，耶稣就说你如果不重生你就不能进神的国，很明白指出他的问题啊。那个是尼哥底母，是那个时候对德高望重的一个法利赛人，见到撒玛利亚夫人的时候就很温柔地问他，你可以给我点水吗？耶稣的心肠是这样。有时候我觉得我扮演了神的角色，去判断谁会信主，谁配信主，谁不会信主，谁不配信主，人信不信主，耶稣啊是神的事情，我传不传福音，我做不做这个福音见证是我的命令，是神给我的命令跟托付，我只需要说你有没有传，而且不是口传，你有没有做见证，这是我唯一需要问的。他信不信主是他的事情，而且有智慧的，像 Ken 牧师一样，不是第一次见面吃饭就你要来教会，我不是说我们这里就不要请人来教会，不是这个意思。你要看到你碰到的一些福音的朋友，甚至他们对福音没有兴趣的朋友，他们现在在什么光景当中，你问他，嘿，我可以怎么样成为你的朋友，而不是你怎么样可以成为我的福音对象。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性格的改变，我们所结出来的属灵的果子是最强的见证。没有这个的时候呢，头脑知识帮不了人，我们的身传远胜过口传。以前有个梁牧师，另外一个梁牧师，他跟我分享过一句话，他说 I don't care what you know until I know what you care。 我不管你懂得多少，我必须要懂得你是关心我的。他用那 care play on word， I don't care what you know， 你懂圣经很厉害呀，什么什么圣经哪里扩，我不是我们对圣经不熟 就可以，不是这个意思。你可能很懂圣经， but you don't care about me， I don't care what you know until I see what you care。 所以我们的见证是一个生存的一个例子。所以第一点是我们要使徒们传福音到地极，即便是撒玛利亚人，我们还是神把我们放在他们身边是有目的的。第二点是圣灵降临的时候呢，他赐下能力，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而且得了能力之后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做我的见证人。所以他们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等候什么呢？等候圣灵降临。这个故事我们都听了很多次，说凭着冲动凭着血气不能成就什么啊，所以去使万民做门徒之前需要等候圣灵降临，这个先后是必须的。使徒行传记载彼得和使徒们呢，他们先在耶路撒冷传福音，要次序的，先在耶路撒冷传福音，然后去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呢最后呢保罗就把这个福音带到罗马，所以那个时候的地级，所以这个次序是有先后的。所以使徒行传也被称为圣灵行传，因为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内助，没有圣灵降临，基本上使徒们没什么可行，也没有什么叫做使徒行传，根本就没这本书。因为使徒如果知道圣灵不再来，他们没用。所以耶稣 跟他们讲，你们去之前要等。五旬节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个使徒行传一两章的记载，初期教会是怎么诞生的，绝对不是人的方法。你看到五旬节那天，就是耶稣升天之后四十天之后，他们就聚在一起，突然间很大的声音，天冲了整个房间，有火焰像舌头分别落在个人上面，他们都被圣灵充满，都被圣灵充满 is a past tense, a passive tense, 照着圣所赐他们的口才讲出，讲别种语言啊，讲出来。换句话说，彼得在讲他的彼得的 whatever 加利利话，听进去的人是来自那当时候使徒行传记载起码十几个地方，他们每个人都听到自己的家乡话，这个厉害，这个是巴比塔口音变乱的翻转。巴比塔的时候，你们都讲以为是大家听懂了，其实是讲不听不懂的话，这个时候讲不同的话反而听得懂。所以圣灵降临是翻转了巴比塔这个咒诅，圣灵在那个时候就倾盆大雨的降临，教会就诞生了。教会诞生之后呢，接受这个话的人一天3000人，我猜想他们只算男人啊。然后呢，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像波饼 born 教会就这样，没有一个什么很有能力的人，也没有人带着什么什么意向去说服什么，就是圣灵一降临，嘣，教会就诞生了。教会耶稣的身体，就因为每一个人生命的价值跟价值观颠覆性的改变之后，产生了一个很特殊的社会现象。什么社会现象呢？他们聚在一起，凡物共用，没分你我，哎，你需要吗？你吃，你要用吗？你用，凡物共用。好，小心知道这个凡物共用不是教会在地上的使命，见证基督才是我们的使命。不过呢，凡物共用是认识基督的人，因为认识基督之后有真爱表现的一个自然结果。他看到对方都是同受同一个生命的人，他们有需要，他们就说你用吧。那巴拿巴就把他的田产卖掉就用吧，就大家都没有缺乏。所以地上的就是社会的形式的改变是福音的自然结果。我再给你一些例子我们的母堂 CCCNC 就是他们叫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and Center, 就是有个中心在那边，他们的社关的精神是很强的。他们有个中心，在教会成立之前已经开始对那个社区唐人街社区做出很多的扶贫小孩子的服务，所以他们一直在唐人街社区做基督的见证人。我在那边有很多年，我在那边学到社关的观念那个时候的周公和牧师后来介绍 Esperanza 一个希望诊所的一个创办人 Carolyn Klaus 医生给我认识，所以就我88年认识他，我就圣灵感动我说，我应该跟你一起来合作。所以我88年毕业的时候呢，我就找到一份工作，只允许我只做4天，好让我有一天可以跟他一起来合作，跟那个希望诊所做。我开始89年就开始在那个 Esperance Health 做义工，一周有一次。5年之后，神呼召我去唐人街工作，服务那个社区。那个时候我放弃了我做了6年的一个工作去到那边，有一个非常有传福音恩赐的传道人的太太 Dorcas， 就是徐太太，她做我的前台。王牧师在那个南非城教会一段时间，所以他跟 徐太太 也很熟。我差不多要开始之前，还没有完全决定之前，就有一个护士，基督徒护士，因为母堂有一个弟兄叫 York 陈 York Chen， 他因为自杀就跳在一个 train track 里面，就切断了腿，活下去了没事，所以他的双腿是假的。后来他也因为种种原因，大概是忧郁，就吃药就自杀就死了。那个护士打电话问我，我是搞医疗，说哎，向医生Philip， 他说这个唐人街，这个他是我的会友啊，我就在同一个教会的，他我平常就是做医疗教育的，我是一个 nurse， 我就教人怎么吃药，居然在我的教会里面我没有教他怎么吃药，居然他吃药过分就死去了，我很难过。我们这个教会有没有办法做一些事情帮助这个地区的人的医疗搞好一点点？他问我的时候我说 No， 没有 give up， 去别的地方做，我一句话就No， 挂电话。2周之后，神给我一个很特殊的感动，那个是另外一个见证啊。神给我再一次，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考虑了大概1年的时间，跟安雅有祷告，神就呼召我去唐人街工作，因为有一个在唐人街开药店的一个朋友，他说：“哎，你们基督徒就是躲在教会的 basement 里面查经查经灵修灵修，唐人街人的死活你们一点都不管。”他这样骂我。我只可以说 yeah。 所以2周之后神给我的感动，我就说哎，可能可以开始一个诊所。我就打回去电话给那个 Alice， 我说如果我开一个诊所你来吗？他还没有讲完，是 OK， 我明天去 quit 我 hub 的那个工作。他就 quit 了，他就隔一天 就辞职，他说我跟你一起做，你太早了，还没有开始，你不要那么快。 anyway， 我们几个人就这样开始89年。而且那个时候呢，我就同时候去的希望诊所，那个时候我已经义务做了5年在希望诊所。那个时候因为我开业就要有一点点收入，我就正规的去希望诊所正规的做员工，也因此我就去了危地马拉药，因为我是受薪的去希望诊所，我就要学西班牙语。我跟这个人一起去的 Brian， 89年的时候他就来，actually那个是94年啊，我89年开始义务，5年之后94年的时候呢，他就来应征希望诊所做医生。他是一个 internal medicine 跟儿科两个 double board， 所以 Carolyn 医生 Klaus 医生就叫我去面见他以儿科那部分我见他，我们就一见如故。他说那年的夏天，94年的夏天，他要去危地马拉接受语言训练。那么我说哎，我也要开始在 Splash 正规工作了，我也要需要接受。那个时候我去那个 Montgomery County 那个 Community College 学得一塌糊涂，去到每次都很累，没得学到什么东西。我说我要跟着你一起去。我们一见如故之后，我们就那年的94年的夏天，我带着我一家四口，安雅跟我的女儿5岁半，我的儿子4岁，我们就去。他带着他的一个儿子，那个时候就去，所以我们都去了那边。我留了6周，他留了8周。他回来之后就做那边的 Esperance 医生，后来也成为 Esperance 医疗总监，做了27年。我回来之后做了大概2年，我就开始华恩那边的业务，我就退出来我就继续在唐人街做。27年之后，和医生他叫做 Hollinger 他跟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他就在去年的8月跟他的太太，其实去年的1月，他们两夫妻就辞掉他们Esperance 做医疗总监的职位。为什么呢？他要回去 Guatemala 做宣教师。他做了27年，他的西班牙语讲得非常棒基本上没问题，他的太太 也有一点能够，他们就回去跟着一个机构去。他们去到那边当地，在街上的那个 homeless， 街头的露宿者，特别针对那些吸毒的人，他们吸毒啊，他们就是吸那些 paint can， 因为他们买不起毒品，所以他们买什么？买那些油漆，油漆里面有一些的一个化学的东西，他们吸进去有一点点 high。我其实我第一年去的时候也去过那个 Basura， 他们叫做 dump site， 有8000人在那边，他们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就是有5个小孩子有只有4个能够存下去，20% 过不了50岁的，他们医疗非常糟糕。他要把这对夫妻现在要把福音带给这个社会最低层最边缘化的人，而且让他们看到他们经历到他们这一个白人医生医疗总监居然来到这个最穷的地方去帮助这些人，用这种无私的爱，这个无私的爱背后是福音的大能，去做见证人，去到地极。所以那天他去年八月在见证的时候，我去到他那边听他的见证，然后我也非常感动，说 Brian 我跟你一起支持你，我不能去，我的西班牙语基本上还不够好啊，我而且神给我在这边有我要做的事情，我支持你去，我们经济上面支持你。他的见证非常感动。一周之后，我听完他见证之后，那个时候我刚好在找工作。一周之后，我自己也回去 Esperanza 去面试，后来他也请了我，我12月就开始工作了。所以我回到去89年第一次接触的那个 Esperanza， 30年了，30多年。他过了27年之后，也回到去94年他在瓦纳马拉这个地方学西班牙语这个国家，去做基督的见证人。18年前9月5号2004年，大学城教会第一次在 Newman Center 聚会。那个时候呢， Helen 已经是全职的传道人，他已经辞掉他的工作。中间牧师那个时候是传还是那个时候是传道人，还没不是牧师，他就做双职的传道人。我和安雅也参与了那个时候大学城的那个事情，我们就决定也留在这个教会。那个时候我有另外一个南费城那边的一个教会，我参与的是讲广东话的，安雅讲国语，我就跟着他吧。所以过去18年里面，我们亲身的经历了很多圣灵的工作，我们亲眼目睹人的改变，而不只是 program 的发展啊，人数的增多，不是，是人的改变。无数的被基督的爱、圣灵的内住改变生命的这些见证人，像云彩一般的围绕着我们。所以，如果没有圣灵在人心里面带来这些改变，大学城只不过是一个提供宗教活动的一个地方，可以礼拜五交谊啊、同心同气讲话的一个地方，周五的我们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如果没有这些圣灵的改变，我们只是一个宗教活动。周五2天前查经的时候，我们都用牧师上周讲的那个信息啊，我们提到那个以西结书里面一句话，我没打印出来，我读出来吧。以西结书里面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那个石心，赐给你们一个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谨守遵行我的律典章。这个是旧约的预言，在旧约没有实现，就是没有大规模的实现，偶尔圣灵降临，像降临在摩西身上，有偶尔有旧约的有一个木工匠，他有圣灵感动他，他就做很漂亮的木工。所以我这个例子成为我这个很大的鼓励，原来做木工也要圣灵降临的。所以有圣灵是点点滴滴的下来一次就回去，甚至亚伯拉罕也没有圣灵内住，对不对？直到新约的时候有圣灵内住，就是每一个人愿意接受的有一个新的心。所以圣灵内住是我们生命改变必须要的先决条件。所以上周梁牧师讲那个八福的时候呢，是讲说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就是要救赎他的百姓，这个是好消息。八福就是这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里面有两部分，一个是因信称义，后面一个是因信成圣。所以牧师就讲到怎么样从因信称义进入变成因信成圣，这个更好的消息。 或者是不能说更好，是先后这个不能分割的消息。所以你不能只有称义没有成圣，你不能只有罪得赦免没有胜过罪的权势。所以他有个很清楚的表，我加了几个英文字在里面。他说罪得赦免是称义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得基督生命是受，就是信主的时候，那一刻你就得到基督的生命。OK， 然后呢，在那一刻你就被，好像彼得前书说呢，我们被迁移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从撒旦的国度被迁到神的国度。罪的赦免，有生命进国度，那个是称义。可是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称义得生命进国度，称义是我们的罪被赦免了，我们要进去，要离开罪的权势。 We have not just be forgiven 被赦免，我们要 free from sin。 我有一个很好的太太，她每次我做同样的事情，她都想了一段时间就是会饶恕我。 So I'm forgiven， 我没有未必能够从这个罪里面脱出来，是不是？所以我们如果只停留在称义的了， 我凡是什么罪我都被赦免了，我们还在罪的捆绑当中，多可怜多可惜啊！我们只有称义没有成圣，多可惜啊！所以我们如果把称义成圣看为哎呀还要继续做啊，好辛苦啊。 No 你 forgiven 之后，你的 check 都有人帮你付掉了，你继续去做，继续是 incur debt， 你不是很惨吗？我们有 forgiven 不过没有 free。我们需要称义聚到成圣，我们有这个种子在里面，可是没有生命的。有种子挖得很深，哎呀这个种子还没死，还是有一点点种子，怎么知道你有种子在里面呢？除非你有生命的果子。没有这个属灵的果子，谁知道你有种子在里面？当然神知道。你也可以说在挂在耶稣旁边的强盗，有种子没有生命，因为他没机会去发展他的生命。不过耶稣说，你今天跟我在乐园里面，我们不希望我们都是那种，你今天我要跟你在乐园了，我在死之前，耶稣啊你给我那个种子吧，我没机会，很可惜。我猜想那个强盗如果有机会下来的话，他会有生命。 我不是猜想，我肯定知道为什么，因为耶稣说的，你今天跟我在乐园里，所以他里面是有种子的，给他时间他肯定有生命，有果子，有 fruit。 所以我们有 seed 没 fruit， 很可怜。同样我们进了国度成了国民，可是啥都不做，只是有一个入门票，我们不能 expand， 我们只是 enter 没有 expand。 你可以进我家，比如说那次严光祖是不是到我家，本来说是三十几人，他来了四十几人，我说好够了，不要再我是坐不下了。然后我说你们有没有基督徒，他说有吧，我说你没基督徒就不要来，就是那么简单。所以他们来，好，他们进我家，是不是我的亲人呢？不是，我的亲人就安雅，对不对？他们是进我家，他们没有在我家，就是 expand 我的家。我们就进了神国，进去了，可是我们没有去拓展这个神国，我们就是真的二等公民了。You know, we enter, okay, I have a right to get in, but it's not my country. 所以不单只是这样，更是这个。最后第三点，耶稣升天之后将要再来，见到复活的主，有圣灵同住，还不是使徒们奋不顾身不怕死的动力。我们以为啊，圣灵降临了他们很不怕死。 No, that's not true， 这个不是，看到耶稣升天才是。那个一般人都没有看出这一点啊，耶稣升天他们看着他们去， OK big deal， 上天升天要再来，圣灵降临他们会做出很多神迹奇事，不过他们不怕死是因为他们看到基督升天。有神学家去分析那段话，如果你们看看里面从九节到十一节啊，就是三节的圣经啊，使徒行传一章也是第一章了啊，就是 同一个一到十一节里面讲了多少次升天了。说完这个话还在看的时候，他被接上，说他们眼睛亲眼看到耶稣升天的，不是听说的，亲眼看到，哇，不见了。然后呢，升天是什么情况？有朵云彩 ，remember 有云彩把它接上去。犹太人看云彩跟我们看云彩不一样，我们看云彩写诗歌，哎呀，漂亮云彩。他们看的云彩是神的荣耀， 等下我给你一些证据啊。他们看到云彩把它接上去，当它上升的时候，他们就定睛去看。然后呢，有一个使者天使啊，在他们旁边说：“哎，加利利人，你为什么看呢？这位被借上天离开你们的耶稣，你们看怎么样上去，也要怎么样下来。”讲了多少次上去啊？四次，升去，升去，升天，往天上去。很少圣经的话重讲四次了，两次就已经很不成熟了，对不对？耶稣，哎呀，这个话我慎慎重重的 ，truly truly I say to you， 再讲一遍，很厉害，讲了四次。就是说，这个升天，很多新约的学者说，整个新约的每一个作者，每本书，每一个教会，他们不怕死，因为他们每一天就活在耶稣再来的这个盼望当中，他就看到耶稣怎么去，就要怎么样来。耶稣自己讲过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去是为你们有益，因为我不去，圣灵就不会来。所以他去是圣灵下来的必须要条件，这个是第一。然后呢，我们看看那个云彩啊，那个云彩，犹太人听到云彩很不一样的。当时候埃出埃及记有云彩遮盖着整个会幕，会幕就是神与人同在那个明证。怎么更明证呢？犹太人看那个以色列人、啊、不是犹太人，以色列人看不到会幕里面有什么事情，我他们看到有云彩很亮的在那边充满了整个会幕。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大祭司问他的时候他不讲话，大祭司问他，你是不是基督神的儿子？基督就是 Messiah 的意思啊。犹太人问犹太人，犹太的大祭司问这个耶稣犹太人，耶稣回答说，你已经说过了，但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你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然后怎么样，驾着天上的云彩降临。大祭司是熟读旧约的，他听到这句话就知道你在 claim 你是神，你要驾着云，谁可以驾着云彩下来？只有神。摩西是被邀请进去云彩里面看一看神的，你驾着云彩下来，你就是神。所以讲完这句话，他说不需要再讲了，撕裂衣服，他自己说他是神，他有这样大的荣耀，你还要说什么？把他钉十字架。所以这句话就是 incriminating， 就是这样。所以耶稣不讲话，当他讲的时候，他说我要驾着云彩再来。然后马可福音里面，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带着三个门徒约翰、彼得、雅各上到上面，怎么样？有一朵云彩照着他们，有声音从上面说，这是我的爱子，你要听他的。所以耶稣跟神出现的时候，神出现的时候，云彩是一个 sign， 一个记号啊，一个记号。好像你每一次看那个 Marvel comic 啊， Superman 不是 Superman， 那个是另外一个，那个叫 Spider-Man， 是不是他都有一些 Spider-Man 的什么线吧？你看到那个Superman 你就知道，Spider-Man 就知道。所以他有一个记号的，云彩就是耶稣再来的记号。他们看着耶稣是云彩接上去，他也是被告诉他也要坐着云彩下来。所以新约的人门徒使徒，他们一点都不怕死，他们每天等着，没问题啊，你杀我，明天耶稣就再来了。他驾着云彩下来，这是小事情 ，big deal， 对不对？所以彼得以前是很畏惧的人，三次不认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三次不认主，即便他自己说啊，我不，别人都不会离开你，我不会的，三次不认主。后来他知道他，耶稣看到他就去外面痛哭悔改，我还没有能力。耶稣再回来的复活之后，见到他，叫他要传福音。马太福音里面记载，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的28章里面说啊，你们传福音当中有一句很奇怪的话，说他们中间有人不信，或者他们中间有人疑惑， some doubt， some doubted， some 没有讲谁。马太福音那个 doubt 那个字呢，只用过两次，意思就是马太福音28章有人疑惑。另外一次呢，你知道记载在什么地方？就是耶稣在海上行走的时候，彼得说，哎，耶稣，如果是你，我可以过来吗？你也叫我海上行走。耶稣说 Yeah， come on over， 像那个 Matrix 一样 come on over， 他就上去了。走到一半， Peter 疑惑就掉在水里面， 耶稣把他拉上来之后，彼得你为什么疑惑呢？同一个字。所以我很多学者可能觉得，可能这个疑惑的人呢，他不好意思说彼得还在疑惑，可能就是彼得，因为同一个字就在用他的身上的。无论是谁，总有使徒们十二个使徒里面其中有几个疑惑的，所以彼得绝对不是不疑惑的人。不过圣灵降临之后，他看到圣灵的降临，看到教会的突然间成立，他就被抓去监牢里面被鞭打的时候，他被放出来就高高兴兴的，如果我被鞭打皮开肉裂痛得一大糊涂的时候，我哪会高高兴兴，他出来高高兴兴，哇，我们居然配得被打，我们居然配得这个伤害，这个疼痛，哇， I'm worth it。 什么叫他这样做？他看到耶稣的复活，他更看到了耶稣的升天。哇，耶稣升天的时候，他带着云彩过来的时候，我就是配得，他会第一个，哎，彼得 You're worth it， 很不一样。所以整个新约的作者是基于等待耶稣再来，看到耶稣升天那种耶稣就要再来了。所以保罗也是说，他说我不知道我是要现在死呢，还是耶稣再来之后我不需要死。你知道保罗有一句话，他说我不知道我以后会不会复活，不是他对复活的盼望有怀疑，当然不是了，彼得当然知道他要复活，不然他如果复活是他死了之后耶稣再来他才叫复活，是不是？他如果没死耶稣再来他就不需要死，就不需要复活了，他就说耶稣来了我就突然间就改变。那帖撒罗尼迦讲到他预言彼得要耶稣要怎么来的时候，你们还活着没死的人，你们就不需要死，你就身体变上，你突然间身体就变得一个荣耀的身体，他就以为，哎，可能我是那种人，耶稣还没死耶稣就来了，所以每一个人就活在耶稣就要来了那种，他们每天就等着。彼得前书彼得后书讲那个复活的，讲到面对罪都是说你们有荣耀的盼望，说你们不要怕，你们不要担心。我们很少，我们北美的教会没什么痛苦的，对不对？我没有被什么逼迫，中国教会有，很多别的国家有，中东的教会有，你信主吗？砍头，信主吗？离开家里面。所以我们肯定要重新去想，哎，这个基督再来他是带着云彩融了下来，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在大学城见证基督？在怎么样在我们的耶路撒冷，我们的邻居同事我们的亲人当中活出我们的样式？一两个月前我在一个组里面有一个姐妹，不讲谁你们可能知道，她说我妈妈信主了，她啊，我好高兴，我认识她妈妈啊，我妈妈信主了。她说我妈妈是最不可能信主的人，因为她很了解她妈妈。她说可是她看到我信主之后的改变，三年之后她看到，哇，原来可以这样的，她也信主了。所以近很近的人他就知道你这个信主是真实的，而不只是，哦，我信主了我要去教会，我信主了我要服侍，我要做一些宗教的活动仪式，要 whatever，啊，你有生命的改变，你的耶路撒冷在哪里？圣灵内住的能力在你见证主的时候就会显出来。你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个圣灵能力，你拼命说，哎，我也可以，好像在我也可以，要不要被 forgiven 呢，我也可以用自己的方法 free from sin， 我也可以接受好的品德。No, you can't， 没办法做到。你做到的只是一些外表的功夫而已。你必须要先被 forgiven， 先有基督生命，你才有做。所以你现在还在等什么？你现在还在等，让我强一点点，让我自律好一点点，让我活得更好，之后我就可以活出这个。No， 你要先被 forgiven。你要先接受主，你要先称义，你才能够成圣。你以为自己可以成圣吗？圣灵内住你可以见证的时候呢，圣灵就在你见证的时候显出来。我前几天听一个基督徒的医生 family doctor， 他说他自己有点忧郁症，他就说我在诊所里面跟病人一起的时候呢，我是最能经历神的，不是医疗，是他跟病人接触，奉基督的名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主再来的盼望是否叫你兴奋呢？是否叫你轻看今天的苦读呢？今生的成败相比基督在云彩当中再来的荣耀就很不足为重要。让我们 的见证不只是生活顺利的时候见证，无病无忧的时候的福气的见证，那是存到永远的福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你给我们为你做见证的机会，在当中经历圣灵的同在，因为那个是你的应许，不是我们的能力。你答应过我们为你做见证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你已经在我们同在，在我们心里面。不过你彰显你能力，就在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彰显出来，我们就体验到如何的宝贝。谢谢主，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